朱辉，字文季，南阳郡宛县人，家族世代为官。朱辉早年丧父，有气魄和决断力。13岁时，王莽失败，天下大乱，他与外祖父母一家从田间逃往宛城，路上遇到一群盗贼，持刀抢劫妇女，掠夺衣物，兄弟及宾客们都惊恐失措，趴在地上不敢动。朱辉拔剑上前说：“财物都可以拿走，但各位母亲的衣服不能动。今天就是我朱辉拼死的时候。”盗贼见他年纪小，却很有志气，笑着说：“小孩把刀收起来。”于是丢下他们离开了。当初，光武帝与朱辉的父亲朱岑都在长安求学，有旧交情。等到光武帝即位后，打听朱岑的消息，得知他已经去世，于是召见朱辉，任命他为郎官。朱辉不久因病离职，在太学完成学业。他性格严肃矜持，举止必定合乎礼仪，儒生们都称赞他的高尚品德。永平初年，显宗皇帝的舅舅新阳侯婴就仰慕朱辉的贤能，亲自去拜访他，朱辉躲避不见。婴舅又派家臣送去礼物，朱辉闭门不接受。婴舅听说后感叹道：“真是有志之士，不要改变他的节操。”后来朱辉担任郡吏，太守阮矿曾经想买朱辉的婢女，朱辉没有答应。等到阮矿去世，朱辉却送厚礼到他家。有人讥讽他，朱辉说：“以前阮府君向我求购，我不敢答应，确实是怕用财物玷污了他。现在赠送，是表明我并非吝啬。”骠骑将军东平王刘仓听说后征辟他，对他非常礼敬。正月初一早晨，刘仓应当入朝祝贺。按照旧例，少府要提供玉璧。当时应就担任少府卿，显贵骄横，属官傲慢不守法。刘仓坐在朝堂上，时间快到了，却找不到玉璧，回头对属官说：“怎么办？”朱辉望见少府主簿拿着玉璧，就上前骗他说：“我多次听说玉璧，但从未见过，请让我看看。”主簿把玉璧递给朱辉，朱辉回头叫来令使捧着玉璧献上。主簿大吃一惊，急忙禀告英舅。英舅说：“朱院士议事，不要再追究了，改用其他玉璧朝贺。”刘仓退朝后召见朱辉说：“你自认为比蔺相如如何？”皇帝听说后很赞赏他的胆识。等到皇帝要巡幸长安，想加强警卫，所以任命朱辉为卫士令。两次升迁后担任临淮太守。朱辉喜好节操气概，所提拔任用的人都是品行端正之士。那些因报仇而犯法的人，只要出于义理，他都为其寻求情理，很多人得以活命。那些不义之囚，立刻处死。官吏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，为他编歌谣说：“刚强正直自由主张，南阳朱季。”官吏怕他的威严，百姓念他的恩惠。几年后因犯法被免职，朱辉为官刚直，被上司忌惮，所到之处常被弹劾。自离开临淮后，隐居在荒野，不衣粗食，不跟乡里人来往，同乡人讥讽他孤僻。建初年间，南阳发生大饥荒，每食米价千余钱，朱辉散尽家财，分给宗族乡亲中贫弱的人，乡族的人都归附他。当初同县人张堪素来有名望，曾在太学见到朱辉，很器重他，以朋友之道相交，握着朱辉的手臂说想把妻子儿女托付给朱先生。朱辉因张堪是前辈，举手不敢回答，从此后再没见面。张堪去世后，朱辉听说他的妻子儿女贫困，就亲自去探视，给予丰厚的救济。朱辉的小儿子朱邪奇怪地问：“父亲与张堪并非朋友，平时从未往来，我们晚辈私下感到奇怪。”朱辉说：“张堪曾对我说过知己的话，我心中已信任他。”朱辉又与同郡人陈一交好，陈一早逝，有一父子陈友，朱辉常哀怜他。等到司徒桓愉担任南阳太守，征召朱辉的儿子朱骈为吏，朱辉推辞朱骈而推荐陈友。桓愉感叹，于是征召了陈友。朱辉的毅烈就像这样。元和年间，肃宗皇帝巡狩，告知南阳太守询问朱辉的生活情况，召见并任命他为尚书仆射。一年后升任泰山太守。朱辉上书请求留在朝中，下诏同意。于是上书陈述有利国家的事，密奏机密事宜，深受赞赏和采纳。下诏答复说：“弥补公家的缺漏，不累及清白节操，这是优秀之事。” 庸俗官吏苟且迎合，阿谀奉承当面顺从，竟无忠直之志，退无反思之念，朕忧虑已久。现在你所言正合朕意，你要努力啊。当时股价昂贵，官府经费不足，朝廷为此忧虑。尚书张陵上奏说，股价之所以贵，是因为钱贱的缘故，可以全部封存铜钱，一律用布帛作为租税，以流通天下之用。另外盐是饮食急用之物，即使贵，人们也不得不需，官府可以自行专卖。还应该利用交趾一周上计利往来的机会，购买珍宝，收取其利，这就是武帝时所说的军书法。于是下诏让各尚书通议。朱辉上奏认为张陵的建议不可实行，事情就此搁置。后来尚书盐氏的人又重提张陵之前的建议，认为对国家确实便利，皇帝同意，下诏施行。朱辉又独自上奏说，帝王制度，天子不说有无，诸侯不说多少，享受俸禄的人家不与百姓争利。现在军书之法与商贩没有区别，严厉归官府，则百姓穷困怨恨，用布帛做租税，则官吏多生奸盗，实在不是明君所应当施行的。皇帝最终还是认为张陵等人的话正确，但得到朱辉的再次反对，因而发怒，严厉斥责各尚书。朱辉等人都自行投狱。三天后下诏赦免释放他们，说国家乐于听取反对意见，老先生没有过错，是诏书过当，为何自行投狱？朱辉于是称病重，不肯再签署建议。尚书令以下官员惶恐不安，对朱辉说，现在正面临谴责，为何称病？这祸患不小。朱辉说，我年近八十，蒙恩得以身在机密，当以死相报。如果心中知道不可行，却顺从旨意随声附和，就辜负了臣子之意。现在耳目无所闻见，伏地等待死命。于是闭口不再说话。各尚书不知该怎么办，于是共同弹劾朱辉。皇帝怒气缓解，搁置了此事。几天后下诏派执侍郎询问朱辉起居，太医看病，太官赐食。朱辉这才起身谢恩，又赐给钱10万，布百匹，衣十套。后来升任尚书令，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，被任命为骑都尉，赐钱20万。和帝即位，窦宪北征匈奴，朱辉又上书觐见。不久病逝，儿子朱邪沿袭如数，安帝时官至丞相。朱邪的儿子朱穆，朱穆字公叔，五岁时就有孝顺的名声，父母有病就不吃不喝，病好了才恢复常态。到成年后专心学业，锐意讲读，有时思考入神，不知不觉丢失衣冠，跌入坑暗。他父亲常认为他专心过度，几乎连马有几只脚都数不清。朱穆更加精进笃实，最初被举荐为孝廉。顺帝末年，江淮盗贼群起，州郡不能禁止。有人劝说大将军梁冀说，朱公叔兼有文武之才，是海内奇士，如果让他担任谋主，贼寇不难平定。梁冀也一向听闻朱穆的名声，于是征辟他，让他掌管军事，很受亲近信任。等到桓帝即位，顺烈太后临朝听政，朱穆因梁冀权势地位亲近重要，希望他能扶持王室，于是借灾疫之事上书奏计，以劝诫梁冀说，朱穆私下考虑明年是丁亥年，行德合于前位，易经有龙战之象，其文说龙战于野，其道穷也，是说阳道将盛而阴道将复。今年九月天气郁闷，五位四侯连续失去正气，这互相印证，善道属阳，恶道属阴，如果修明正道，手持阳气，摧折恶类，则福运就会跟随。朱穆每件事都不急，所好唯有学问，从老师处传授，时常有可适用的地方，希望将军稍微察纳于言，言纳众儒生，亲近忠正之事，断绝姑息之人，专心于公朝，割除私欲，广求贤能，斥退佞恶。人君不可不学，应当以天地顺道，逐渐浸润其心，应该为皇帝选置师傅和侍讲之人，得到小心忠厚敦礼之事，将军与他们一起入宫，参与劝讲，施法贤人效法古训，这就像倚靠南山坐在平原上，谁能倾覆呢？今年夏天月运防星，明年当有小灾，应尽快诛杀被天下人所怨毒的奸臣，以堵塞灾祸。一郎大夫的职位 本用来按次序安排如数高行之事，现在多非其人，九卿之中也有不称职的，希望将军明察。又推荐种浩、栾巴等人。而第二年，严伟谋划立清河王刘算，又有黄龙两次出现在沛国。梁冀没有学术，于是认为朱穆龙战的话应验了，于是请求任命种浩为从事中郎，推荐栾巴为议郎，举荐朱穆为高帝，担任侍御史。当时同郡人赵康字叔胜，隐居在武当山，清静不做官，以经传教授学生。朱穆当时50岁，于是写信自称弟子。等到赵康去世，如同老师一样扶丧。他尊崇德行，重视道义，为当时人所佩服，常感慨世俗交薄，向往敦厚笃实，于是作崇厚论。世俗的交薄由来已久了，所以仲尼感叹说，大道施行的时候，战争就不会出现，大概是为此感伤。道是把天下看作一体，在别人那里如同在自己身上，所以行为违背道则心中有愧，不是因为怕义；事情违背理则内心负疚，不是因为怕理。所以率性而行叫做道，得到天性叫做德，德性丧失后才重视仁义，因此仁义兴起而道德迁移，礼法兴起而淳朴消散。所以道德以仁义为薄，淳朴以礼法为害。中世所推崇的已经是上世所轻视的，何况又比这更薄呢？所以天不崇高广大则覆盖不广，地不深厚则承载不薄，人不敦厚则道术不长远。从前仲尼对元攘不失故旧之情，楚庄王不忍心追究绝因之过。由此看来，圣贤的德行敦厚啊。老子的经书说，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，居其实不居其华，所以去彼取此。时代有薄而厚失，行为有失而会用。所以遮盖别人过错的是敦厚之道，挽救别人过失的是厚德之行。过去马原深明此道，可以作为德性告诫他哥哥的儿子说，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如同听到父母的名字，耳朵可以听，口中不能说，这是要紧的话。远的圣贤在上世践行，近的丙吉、张子如在汉朝实行，所以能振扬英明于百世，波扬不灭的遗风，不也美好吗？然而时俗有时不同，风化不敦厚，却崇尚互相诽谤，称作品评，既短处则连带折损其长处，贬恶行则一并攻击其善行，到处都是这样，有什么可称道的呢？凡此之类，岂只是违背了君子的首要之道，还将有威身累加的祸患。做的人不知忧惧其后果，所以祸害兴起而无法避免。这已经如此了，又有不同。人人都能看到，却不能自己改变。务求进取的人只顾向前而不顾后，显贵的人矜持自己而不待人，智者不接引愚者，富者不救济贫者，贞洁之士孤独而不受抚恤，贤者困厄而不被存续。所以田汾因尊显而接受安国的金子，淳于髡因贵势而引出方进的话，以韩安国、翟方进的操守作为汉代的名相，尚且不能振举一个平贤，推荐一个孤士，又何况那更下等的人呢？这就是秦西、始于之所以在前代专有美名，而无人能在后代继承的原因。所以时代敦厚风俗纯美，则小人也能守正，力不能诱惑；时代衰败风俗交薄，即使君子也会行邪，义也不能阻止。先进者已经离去不再回来，后来者又学习习俗而追逐他们，因此虚华盛而忠信微，刻薄多而纯毒少。这就是古风有气宇之叹，伐木有鸟鸣之悲的原因啊。当世之事，如果真能恭行孔圣的崇高法则，赞美楚庄王的美行，希求老子的雅训，思慕马原所崇尚的，鄙视韩安国、翟方进二人的师度，赞美韩冷的抗争，看重丙吉、张子如的红玉，见识世俗的诽谤，那么道风既盛，明显深荣，在不磨之德，波不灭之盛。然后知道薄者的不足，厚者的有余。那些与草木一同朽灭，这些与金石相亲，岂能同年而语，并日而谈呢？朱穆又著有《绝交论》，也是矫正时俗之作。梁冀骄横暴虐不改，朝野痛恨。朱穆作为他过去的属吏，担心他积怨招祸，又上书奏计劝谏说，古代贤明的君主必定有辅佐德性的臣子， 规劝见证的官员，下至器物上也都刻写成败的教训，以防止过失遗漏。所以君主有正道，臣子有正路，遵循这些就能如同登堂入室一般通达，违背他们就如同坠入深谷一样危险。如今明将军您拥有申伯那样的尊贵地位，身处群臣之首，一旦施行善政，天下人都会归向仁德。如果整天作恶，四海之内就会倾覆。近来官员都匮乏，加上水灾虫害，京城各官府费用增多，诏书征调有时达到十倍。他们各自说官府没有现钱，都应当向百姓征收，于是拷打掠夺，强行凑足数额。公家的赋税已经很重，私下的搜刮又很厉害。州牧、郡守、县长吏大多不是以德才选拔的，贪婪聚敛没有满足，对待百姓如同对待俘虏，有人被棍棒打死，有人因追逼太急而自杀，又掠夺百姓，都托名是将军府的命令，于是让将军与天下结怨，官吏百姓痛苦，路上叹息。从前秦朝政令繁苛，百姓土崩瓦解，陈胜振臂一呼，天下沸腾，而那些当面谄媚的臣子还说天下安定，隐瞒罪恶不肯悔改，最终导致灭亡。从前永和末年，法纪稍微松弛，很失去人心，不过四五年就财空户散，下面有背叛之心。马勉等人趁着弊病起来作乱，荆州扬州之间几乎酿成大祸。幸亏依赖顺烈皇后起初执政清静，内外同心协力，才勉强讨平。如今百姓忧惧比永和年间还困苦，对内不是仁爱之心所能容忍，对外也不是守国之计所应长久安稳的。将相大臣与君主一体，同车奔驰，同船渡河，车帆船沉，祸患是共同的，怎么能离开光明走向黑暗，身临危险却自认为安全，君主孤立时局困顿却没有人怜悯呢？应该及时更换不称职的州牧郡守，减省宅地原池的费用，拒绝各郡国送来的奉送，对内表明自己的清白，对外解除别人的疑惑，使挟持奸诈的官吏无处依托，让监察的臣子能尽到耳目之责。法度既已伸张，远近清平统一，那么将军自身尊贵事业显赫，德性光辉无穷，天道明察，没有话不灵验的，只希望您醒察。梁冀不采纳，反而更加放纵，于是又贿赂皇帝左右的人，交结宦官，任命自己的子弟宾客担任州郡要职。朱穆又上书极力劝谏梁冀，最终没有醒悟。梁冀回信说，如此说来我也没有一点对的地方了。朱穆言辞恳切，但梁冀也没有怎么怪罪他。永兴元年，黄河泛滥，冲毁淹没了数十万户百姓，百姓饥荒流离失所，冀州盗贼尤其多，所以提升朱穆为冀州刺史。州里有三个宦官担任中常侍，都拿着檄文来拜见朱穆，朱穆憎恶他们，拒绝不见。冀州的县令县长听说朱穆渡过黄河，解下印绶离去的就有四十多人，等朱穆到任，上奏弹劾各郡，甚至有自杀的。他用威势和权宜之计全部诛杀了盗贼首领，弹劾权贵，有人竟死在狱中。有个宦官赵忠的父亲去世，回安平安葬，月志使用了鱼凡、玉匣、偶人。朱穆听说后下令郡中查验，官吏畏惧他的严明，于是挖开坟墓，剖开棺木，将尸体抬出暴露，并逮捕了他的家属。皇帝听说后大怒，把朱穆征召到廷尉，罚他到左校服劳役。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门前上书为朱穆申诉说，我们看到服刑的囚徒朱穆居功未忧国事，被任命为州刺史的时候立志清除奸恶，确实因为中常侍受到尊宠，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州郡，争着做虎狼吞食小民，所以朱穆张设天网，修补漏洞，搜罗残暴祸害，以顺应天意。因此宦官们都怨恨他，诽谤纷纷兴起，谗言不断，对他处以极重的刑罚，罚他到左校服劳役。天下有识之士都认为朱穆的功劳与禹既相同，却遭受了共工滚那样的罪罚。如果死者有知，那么堂弟会在崇山发怒，仲华会在仓木愤怒了。当今中官近臣窃取国家权柄，手握王爵，口含天宪，行使赏赐能让恶吏比季孙还富，呼喝一声能让伊尹、 颜回变成桀、直，而朱穆却独自昂然不顾自身祸害。他不是厌恶荣耀，喜欢羞辱，厌恶生存，喜欢死亡，只是有感于王纲不振，担心天网长久丧失，所以竭尽心力，心怀忧虑，为皇上深谋远虑。我们愿意脸上刺字脚带刑具，代替朱穆服劳役。皇帝看了他们的奏章，于是赦免了朱穆。朱穆居家数年，在朝诸公多有推荐他的，于是征召任命为尚书。朱穆深恨宦官，即至在台阁任职，早晚共同行事，立志要除掉他们。于是尚书说，考察汉朝旧例，中常侍参选士人，建武以后才全部用宦官。自延平以来，逐渐更加显贵兴盛，假借雕当的装饰，担任长伯的职务，朝廷政事一概经他们之手，权势倾动海内，宠贵无比。他们的子弟亲戚都承受荣耀的官职，所以放纵交易，没有人能禁止。凶恶狡诈无形的人，谄媚以求官职，依仗权势恃宠的人，侵夺百姓，穷尽天下，使小民空竭。愚臣认为可以全部罢免，恢复往初的制度，遵循旧章，另外选拔海内清纯质朴、明达国体的人来补充他们的职位，这样陛下就可以成为尧、舜那样的君主，众臣都成为祭、契那样的臣子，亿万百姓蒙受圣上的教化。皇帝不采纳。后来朱穆趁着觐见，又口头陈述说，臣听说汉朝旧典设置侍中、中常侍各一人，宗理尚书事务、黄门侍郎一人，传递文书奏章都选用士族。自从河西太后以女主身份临朝，不接见公卿，于是用阉人担任常侍，小黄门沟通两宫。从此以来，权势压倒君主，穷困天下。应该全部罢免遣散，广泛选拔年高德少的儒者参与政事。皇帝发怒，不回答。朱穆伏地不肯起来，左右的人传令让他出去，过了很久他才快步离去。从此中官多次借事由假称诏命诋毁他，朱穆一向刚直，不得志，过了不久愤懑生居。延熙六年去世，时年64岁。俸禄仕宦数十年，吃蔬菜穿布衣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公卿共同上表说，朱穆力竭忠亲，前功机密，守死善道，应该受到金表恩宠。策命下诏褒扬追述，追赠益州太守。他所著的论、策、奏、教、书、诗、记、朝共20篇。朱穆先前在冀州所征用的人都是亲德长者，多做到公卿、州郡长官。儿子朱也年少有名节，官至河南尹。当初朱穆父亲去世，朱穆与朱儒考据古邑，视为真宣先生。等到朱穆去世，蔡邕又与门人共同记述他的体型，视为文忠先生。论说朱穆看到结党营私，伤害道义，偏袒朋党，败坏风俗，志在抑制朋党的私情，于是写了绝交之论。蔡邕认为朱穆真正而孤贱，又作正交来推广他的意志。孔子说上交不谄，下交不毒，又说晏平重善与人交，子夏的门人也向子张问交友之道。所以意阐明断经的含义，诗记载晏鹏的歌谣。至于文会府人，正直量直多闻的朋友，时常有助于己，助衣清盖，谈官节寿的人，于是加深他们的交好，这本来就是交友的方法。至于田坟、窦婴、卫青、霍去病的门客、廉颇、翟公的门兵，竟是因为势力结合，退是因为衰败而不同。又像专诸、荆轲的感激、侯嬴、玉子的投身，情为恩驱使，命因义而轻，都是因为利害改变心思，怀德而成结义，这并非交相辉映的根本，不足以谈论得失的根源。朱穆只因为朋友关系少有保全，就断绝了求取同道的心意，党侠产生弊端，就忘记了得到朋友的意义。蔡氏说的真正孤贱，确实对啊，古代善于交友的人很祥辈了。汉朝兴起称王阳、贡禹、陈尊、张耸，中世有连范、庆鸿、陈仲、雷毅。乐辉字伯奇，京兆长陵人。父亲乐清担任县吏，得罪了县令，被抓起来，将要处死。乐辉11岁，常常俯伏在县寺门口，昼夜嚎哭。县令听说后怜悯他，就释放了他的父亲。 乐辉长大后喜欢经学，师事博士焦勇。焦勇担任河东太守，乐辉跟随他到任所，闭门精读，不与外人交往。后来焦勇因事被拷问，众弟子都因为通关被逮捕，唯独乐辉行为清白不违法，于是专心致志成为名儒。生性廉洁正直独立，行为不合自己心意的人，即使富贵也不与他交往。信阳侯因就多次送礼邀请乐辉，乐辉一概拒绝。后来在本郡做郡吏，太守因犯法被处死，故人没有敢前往的，唯独乐辉前去奔丧扶丧，因此被判罪。回来后又担任公曹，选举不徇私情，请托一概不接受。同郡的杨正多次当众诋毁乐辉，后来乐辉举荐杨正的儿子为孝廉，由此乡里人都归附他，被征召到司空牟荣府中。恰逢蜀郡太守第五轮代替牟荣担任司空，乐辉因为与第五轮同郡不肯留任，推荐颍川杜安后隐退。朱公认为他的品行好，连续征召他，他都不应。后来被征召任命为议郎。恰逢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，乐辉多次上书见证，朝廷称赞他的忠诚，入朝担任尚书仆射。这时河南隐王调，洛阳令李馥与窦宪交好，放纵自己。乐辉弹劾王调、李馥并涉及私立校尉，他检举揭发，无所回避，贵戚们都憎恨他。窦宪的弟弟夏阳侯窦圭想要拜访乐辉，乐辉推辞不见。窦宪兄弟放纵，怨恨他不依附自己。妻子常常劝谏乐辉说，古人有容身避害的，何必用言语招致怨仇。乐辉叹息说，我怎能忍心白吃饭在朝廷上立身呢。于是上书见证说，臣听说历代君主的过失都是因为权柄转移到臣下，大臣主持国政，常常以权势过剩为祸患，追念先帝，圣德不长，早早抛弃了万国。陛下年轻，继承大业，各位舅父不应该干预王室政事，以此向天下显示私情。经书上说，天地乖逆，万物夭伤，君臣失序，万民受灾，政治有失不补救，其后果不可预测。当今的事宜做法，对上应该以道义自我割舍，对下应该以谦逊自我隐退。四位舅父可以长久保住爵位封土的荣耀，皇太后永远没有辜负宗庙的忧虑，这确实是上策啊。奏书呈上，不被省察。当时窦太后临朝，和帝没有亲理万机，乐辉因为意见不能施行，于是称病请求退休。皇帝下诏赐钱让太医看病，乐辉推荐人臣郭军、城阳高凤，然后称病重，被任命为骑都尉。上书辞谢说，屡受厚恩，无以报效，正在大夫是孔子所憎恶的，世卿持权是春秋所警戒的，圣人恳切不是虚言。近代外戚富贵，必定有骄满清败的祸患，如今陛下私募山林，没有闲暇处理政事，各位舅父宠圣，权力通行四方，如果不能自我减损，诸罚必定会加到头上。臣寿命将近，临死竭尽于中，只希望留神。皇帝下诏准许他上交应寿，于是回到乡里。窦宪因此暗示周俊逼迫威胁，乐辉于是引药自杀。弟子穿丧服挽丧的有数百人，百姓痛伤。后来窦氏被诛，皇帝开始亲政，乐辉的门生何荣等人上书陈述乐辉的忠节，任命他的儿子乐己为郎中。何敞字文高，扶风平陵人，他的祖先家在汝阴。六世祖何比干向晁错学习尚书，武帝时任廷尉正，与张汤同时。张汤执法严酷，而何比干误行人数，多次与张汤争论，虽然不能完全得到采纳，但所救活的数以千计。后来升任丹阳都尉，于是迁居平陵。何敞的父亲何宠建武年间任千乘都尉，因病免职，于是隐居不做官。何敞生性公正，自认为屈舍不合时务，每次被征召常常称病不应。元和年间被征召到太尉宋友府中，宋友以特殊礼遇对待他。何敞议论高远，常常隐居大体，多有匡正，司徒元安也深深敬重他。这时京师及四方多次出现奇异的鸟兽草木，严氏的人认为是祥瑞。何敞通晓经传，懂得天官，心里很厌恶这些， 于是对宋游、袁安说：“瑞因依德而治，灾异因政而生。所以渠玉来朝，昭公有前侯的灾难，西寿霍陵，孔子有两营的病葬，海鸟避风，臧文仲祭祀他，君子讥讽。如今一鸟飞翔在殿屋，怪草生于庭际，不可不考察。”宋游、袁安惊惧不敢回答。没过多久，肃宗驾崩。当时斗士专权，外戚奢侈，赏赐超过制度，仓库空虚。何敞上书给宋游说，何敞听说侍奉君主的道理，在朝廷上要竭尽忠诚，退朝后要思考如何弥补过失。纵观历代君主和当朝大臣，没有不想推行教化并流传后世无穷的，然而能实现和平政治的万中无一，大概是因为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大臣不能相遇的缘故。如今国家秉承着聪明睿智的宏大道义，明公您履行着温和宽厚的纯正品德，君臣相互配合，天下和睦一致，太平盛世的教化有望在今日实现。孔子说，如果有人任用我，3年就能见成效。如今明公处理政事，进出宫廷已满2年，应当克制自己，以报答天下人的期望。李绩说，如果一种谷物没有收成，就要减少服饰和膳食，天下不足就好像是自己造成的。近年来水旱灾害不断，百姓没有收成，凉州边境地区家家遭受祸害，男子疲于作战，妻女劳累于运输，老人幼童孤儿寡妇叹息着相互依靠，还有中原内地的郡县公司都枯竭困乏，这确实是减少膳食节约用度的时候。国家恩德如天地负载，赏赐过于丰厚，只听说腊月的赏赐从郎官以上，恭亲王侯以下，以至于掏空了国库，损耗了国家资财，推究公家的用度都是百姓的劳动成果。贤明的君主赏赐应当有等级制度，忠臣接受赏赐也应有节度。因此夏禹受赐玄龟，周公受赐树帛，如今明公地位尊贵，责任重大，肩负深重的职责，上应匡正朝纲法纪，下应安抚黎民百姓，岂能只是空守职责不犯错误而已，应当先端正自身，以率领群臣退还所得到的赏赐，趁机陈述朝政得失，上奏让王侯回到封国，解除怨尤的禁令，节省不必要的开支，赈济抚恤穷困孤独的人，这样恩泽就会普施，百姓就会喜悦，上天聪明，必定会立即有回应，使百姓歌颂，史官记载功德，这岂只是子文逃避俸禄，公仪休退时那样的行为可比呢？乐游没有采纳他的意见。当时其伤亡的儿子都乡侯刘畅前来奔丧吊唁国丧，上书朝廷尚未得到答复，侍中窦宪就派人在城门屯卫之中刺杀了刘畅，而主谋姓名未能查明。何敞又劝乐游说，刘畅是宗室至亲，封有封地的藩臣，前来吊唁大丧，上书等待答复，亲自处在五位之中，却遭到如此残酷的杀害。奉窦宪之命的官吏没有人去追捕，线索不显，主谋姓名不明。何敞充数担任辅臣，执掌贼曹，所以想亲自前往事发地点，以查究这一变故。但二府认为，按照旧例，三公不参与贼盗事务。过去陈平生于征战之事，尚且知道宰相的职责，说对外镇抚四夷，对内安抚诸侯，使卿大夫各得其所。如今二府执事不深思大义，被听闻所迷惑，公然纵容奸恶，不认为有罪，希望明公运用独到的见解，昭然不疑，何敞不胜己见，请求独自上奏查办。乐游于是答应了他。二府听说何敞要出发，都派主管人员跟随他，于是经过推究查问，全部得到了事实真相，京城的人都称赞他公正。何敞因成绩优异被任命为侍御史。当时朝廷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，大规模出兵攻打匈奴，并诏令使者为窦宪的弟弟窦笃、窦景同时兴建府邸，大兴土木劳役，百姓愁苦。何敞上书进谏说，臣听说匈奴为凶暴叛逆已经很久了，平城之围，蛮书之耻，这两次耻辱是臣子应当为之捐躯赴死的，高祖、吕后忍怒含愤，舍弃而不加讨伐。臣认为皇太后秉持文母的操守，陛下具备温和的仪态，匈奴没有违逆的罪过，汉朝没有可耻的羞惭，却在春季农忙之时兴起大规模战争，百姓怨恨，都心怀不满。而又额外为魏魏窦笃、 奉车都尉窦景修缮馆舍，布满街巷。臣虽是小人物，实在私下感到奇怪，认为窦笃、窦景是亲近贵臣，应当成为百官的榜样。如今大军正在路上，朝廷焦虑，百姓愁苦，县官没有用处，却突然大兴土木，崇尚装饰完好，这不是用以传扬美德、垂示后世的做法。应当暂且停止工匠，专心忧虑北边抚恤百姓的困苦。奏章呈上后没有被理会，后来何敞被任命为尚书，又上密封奏章说，忠臣忧虑世事，冒犯君主威严，讥刺贵臣，以至于杀身灭家，还要去做，为什么呢？君臣大义深重，有不得已之处。臣看到过去的事情，国家的危乱，家族的将凶，都有其根由，明显一致。过去郑武公宠爱叔段，魏庄公宠爱周瑜，爱而不加约束，终于导致凶祸。由此看来，爱儿子如果像这样，如同饿了却给他们毒药吃，恰恰是害了他们。臣看到大将军窦宪最初遭遇大丧，公卿接连上奏，想让他主持国政。窦宪深深的坚守谦退，坚决辞让高位，恳切请免，言辞极为深切，天下人听说后没有不喜悦的。如今过了一年没多少，大丧之礼还未结束，突然中途改变，兄弟专擅朝政。窦宪掌握三军之重，窦笃、窦景总管宫位之权，却暴虐的一时百姓，奢侈超越本分，诛杀无罪之人，肆意追求快意。如今议论纷纷，都说叔段、周瑜又在汉朝重生了。臣观察公卿们心怀两端，不肯极力进言，认为窦宪等人如果有不懈怠的志向，那么自己就能像吉府包扬申伯那样获得功劳。如果窦宪等人陷入罪过，那么自己又能像陈平、周勃顺从吕后那样自取便利，终究不会以窦宪等人的吉凶为忧虑。陈和敞见识浅陋，确实想谋划两全之策，断绝其蔓延，堵塞其涓流，尚不想使皇太后损害文母的名号，陛下受到世权的讥讽，下想让窦宪等人能够长久保持服佑。然而奴婢的计谋，上能安定主人，下能保全主母，尚且不免于严厉的怒责。臣想到历代先祖蒙受恩德，道臣已经八世，又因愚钝浅陋，十年之间历任显要职位，充任机要近臣，每念及身后恩德，忽然忘了自身。虽然知道进言必定招致灭族之祸，却冒着死亡竭力尽忠，实在是不忍心眼睁睁看着祸乱发生而沉默苟且保全自身。驸马都尉窦归虽然年轻，但有不肯隐瞒的忠诚，多次请求退身，愿意抑制家族权势，可以与他谋划，听从他的意愿，这实在是宗庙的大忌，窦氏的福分。何敞多次恳切进谏，陈述窦氏兄弟的罪过，窦宪等人深深怨恨他。当时济南王刘康尊贵骄横，窦宪于是禀告朝廷，让何敞出任济南太傅。何敞到了济南国，用道义辅佐刘康，多次引用法度见证纠正他，刘康尊敬礼遇他。一年多后，何敞调任汝南太守。何敞痛恨世俗官吏靠苛刻来获取当时的名誉，因此在职时以宽厚平和治理政事。立春日，常常召集督邮回府，分别派遣通晓儒术的属官巡视属县，表彰孝顺有爱有义行的人。至于审理冤狱，则用春秋的经义来决断。因此郡中没有怨恨之声，百姓被他的恩德礼义所感化。那些外出居住的人都回来奉养他们的父母，追行丧服，退让财产的有200多人。设立礼官，不任用文吏，又修治雕阳旧渠，百姓依靠他获得利益，垦田增加3万多顷。官吏百姓共同刻石，歌颂何敞的功德。等到窦氏败亡，有关部门上奏说何敞的儿子与夏阳侯窦归关系亲密，何敞因此获罪被免官。永元12年再次被征召，经过3次升迁，担任武官中郎将。何敞常常愤恨中常侍蔡伦，蔡伦也深深记恨他。元兴元年，何敞因为祠庙严肃，稍微生病没有斋戒。后来邓皇后到大夫邓禹的墓冢，何敞起身随百官参加会集，蔡伦于是上奏说何敞假称生病，何敞因此获罪，死在家中。史官评论说，永元年间天子年幼体弱，太后临朝听政，窦氏凭借皇亲国戚的权势，将有吕氏或是那样的变乱。幸亏汉朝德运未衰， 大臣们忠诚正直，袁安、任伟二位公正的立于朝堂，乐辉、何敞之流在御史台直言抗议，所以能够凭借幼主的决断剿灭奸邪的逼迫，
否则国家就危险了。
在窦氏当权的时候，只有何敞可以免祸，却偏偏因为儿子交往不当的缘故被废黜，未能显居高位。可惜啊，这是过失啊。赞语说，诸生受托付确实不违背道义，公叔凿壁学确实采纳名次，绝交表面朋友，崇尚厚道扶伟。郭辉举荐批评自己的人，何敞并非祥瑞，常念国家被逼，甘心对抗强暴。